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在明慧网刊登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一华裔为610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情报被德国法庭判刑；湖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恶报实录。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10日至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在明慧网刊登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师父2011年6月10日的新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同日在明慧网刊登。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59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显明，男，遭受两次劳教迫害。今年4月，通化市610又开始骚扰，到处找孙显明。此时他已卧床不起，体重只有30公斤。在这种情况下，他流离失所，于4月30日含冤离世于异地。
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冯奎6月5日在公主岭市双城堡镇被恶警绑架并刺成重伤，现下落不明。冯奎被丢弃在马路边上，躬身侧着躺倒不动，右腮有血洞，脖子上头上都是血，右手都是血垂向脑后，右手食指指尖滴血。现场有人问，人都这样了为什么不送医院。有人告诉说，派出所不出头，谁也不敢动。后来一辆警车将不省人事的冯奎拉走了。当时被绑架的还有冯奎的妻子宋伟、赵宝山及司机杨斌。
北京市昌平区长林镇北庄村17岁的少年王宇，因为在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给同学老师讲讲法轮功的真相，去年12月被610劫持洗脑迫害13天。王宇从洗脑班回来后，一直被昌平区610人员指使的恶人监视骚扰，王宇被迫离家。610指挥学校强迫给王宇退学。6月5日，王宇再遭绑架，现今下落不明。山东诸城法轮功学员王宏伟、王丽丽夫妇于2009年11月在流离失所5年后被非法抓捕。2010年7月，王宏伟被非法判刑10年，王丽丽被网判6年。王宏伟因遭迫害病情严重，两次被送济南监狱都被拒收，现在仍被关押在诸城看守所。最近家人去看守所探视，发现王宏伟身体越来越差，他父母已经70多岁，非常担忧，要求保外就医被阻止， 理由是协党610的重点迫害对象。
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宋志宇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两年，获释仅三个月，去年12月在北京出差住宾馆时被绑架，之后被劫持到内蒙古海拉尔，于今年4月14日、5月中旬被非法庭审。宋志宇的妻子张红刚与他领结婚证，因为他被绑架，婚礼都没能举行。张红为宋志宇请律师，并与家人朋友于4月13日到海拉尔，遭到海拉尔国保大队恶警劫持，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海拉尔看守所。一同遭绑架的朋友刘富生被非法劳教两年。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德国首例中共610间谍案于6月8日宣判，被告人周超英被判缓刑两年，并被处以15000欧元的罚款，以示警告。周超英是首名由于为中共情报机构刺探海外法轮功团体的情报而被判刑的德国华裔。中共当局打压法轮功的核心机构610办公室也因此在德国社会曝光。德国反间谍机构宪法保卫局在周超英首次与610高官陈斌及其同伙在柏林的 Park Inn 酒店见面后，用了4年的时间对其进行跟踪调查。去年5月，德国警方搜查了周超英在德国的住所，随后检察院开始对其进行正式调查。德国下萨克森州高级法院的法官认为，周超英的犯罪行为属实，但鉴于其没有前科，并且全盘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决定对其从轻发落，判缓刑两年，罚款15000欧元，责成其将罚款于7月31日前汇到大赦国际德国分部的账户上。法院警告周超英说，两年之内一旦发现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将处以刑罚。
6月7日至7月10日，真善忍画展将在英国伯明翰著名的梅尔伯克斯购物中心连续展出5周。7日晚，画展在3楼的艾特宝斯画廊举行了开幕式。伯明翰的多位政要和精英人士参加了开幕式。市议员伊恩·克鲁斯表示，真善忍画展开阔了观众的眼界，这里不仅有很好的艺术品，也让人深思。他表示支持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他对《锁不住的信念》这幅画感触颇深，他认为画中的女士尽管手脚被铁链锁铐，但似乎仍保持着打坐的姿势，坚持自己的信仰，渡过难关。看着这幅画，他觉得很了不起，很棒。画廊主管泰伦斯·麦克德莫特先生表示，在今年年初画展举办方联系他之后，他就到真善忍画展的网站上仔细看过那些画作，所带给他的感动让他觉得要把画作中的故事带到伯明翰来，让这个城市的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画，让更多的人了解正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发生着的事。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5月中旬以来，江苏省南京610绑架法轮功学员23人。南京地区中共人员从未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5月中旬以来，更是集中绑架了多位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33名，其中3名为外地法轮功学员。此外，3名法轮功学员失踪，下落不明。至5月上旬，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0名，他们是沈向阳和孙永红夫妇、王碧红、吉建霞、熊桂珍、江西萍乡的张觉生、袁玉珍和李丽母女、湖北安陆的陈爱芳、周春姿。5月中旬以来，南京市610伙同南京市公安局、各区县公安分局、派出所等绑架法轮功学员23人，目前仍被非法关押者18人，他们是周丽琴、彭桂华、 孙根罗和张秀华夫妇，李远能、孙福如夫妇，张雪峰和刘开梅夫妇，马振宇、孙广玉、庄勇、潘小琴、孟小静、江苏怀音、沈传英、张明顺、熊春云、李秀清。目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看守所或各区县洗脑班。另外，下关区徐某、白下区李群、玄武区陈海燕失踪。
河南新乡吴社芬失踪12年。河南新乡原阳县王店村法轮功学员吴社芬，1999年去北京正式大法，至今未归，也无音信。丈夫和孩子一直在等待着他的下落，希望知情者告知。
福建省女子劳教所多次阻止陈雪见家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雪于今年1月19日被福州市国保支队绑架后，2月25日又被转到福建省女子劳教所。国保支队经办人林峰只打电话通知陈雪的家属，并没有发通知书给陈雪的家属。后家属多次打电话找林峰，但都没人接电话。至今陈雪的家人没有拿到通知书。家人多次到福建省女子劳教所去看望陈雪，但都被女子劳教所接见室门口的警察挡在外面不让见。家人的接见权就这样轻易地被剥夺了，警察们连不让见的理由和借口都不用讲。陈雪从绑架至今已有4个多月了，家人再没见过她，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
唐山市开平劳教所非法关押着40名法轮功学员。据了解，至5月底，唐山市开平劳教所即河北省第一劳教所，除了已转至石家庄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外，至少还非法关押着40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男性法轮功学员1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22名。近期，女性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被恶警关紧闭，灌食摧残。对于男性法轮功学员，恶警们除了强制他们干奴工外，近期开会企图强制转化。
本周129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法轮大法好，在监狱内回响。北方某监狱监舍区内，2栋4层楼房中间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每天上午有犯人列队出工或下午收工时，在北边楼房3层的一个窗口，便会出现一位大法弟子的身影。只见他推开窗户，满脸含笑，对着下面的人群一边挥手一边喊：“法轮大法好！”人群中马上回应：“好！”楼上的大法弟子喊：“真善人好！”楼下人群也回应：“好！”楼上喊：“天灭中共！”楼下回应：“灭！”楼上喊：“退党保命！”楼下回应：“退！”每个中队人数不一样，跟着喊的人不一，有的中队有几10人跟着喊，有时楼上大法弟子喊其他口号，楼下的人群就静静地听。一般情况，这位大法弟子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各喊一遍，狱警的反应基本一致，抿着嘴乐，就像看热闹一样，也有的使劲板着脸，努力不让自己乐。该大法弟子声音洪亮，法轮大法好，在那样特殊的环境里回荡。有时早上喊口号时，会从南面楼房传来笛子的声音，那是另一位大法弟子在吹奏歌曲《法轮大法好》。 有一个犯人对大法弟子说，你们净做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明白的人觉得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暗地里竖起大拇指。
湖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恶报实录。湖北是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然，惨遭恶报的人数也在全国位居前列。目前，突破中共重重封锁，通过明慧网报道出来，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事例就有一万多起，其中湖北最新统计851起。实际上，几乎所有参与迫害的恶人，包括目前获得暂时好处的，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恶报，只是没有公开报道出来。在这些遭报的人员中，有在背后策划、预谋、指挥迫害的中共政法委和610官员，有直接参与绑架的国保警察，有非法关押、劳教、起诉和审判的公检法司法人员，有实施强制洗脑的610帮凶，有受中共谎言欺骗恶意举报、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和敌视诽谤法轮功的不明真相者等等。在这些现世报的种类中，有被车撞死的，有得绝症死的，有被炸死的，有被电死的，有被枪击死的，有突然倒地身亡的，有因其他罪行败露被判刑、被双规、被撤职或双开的，有在海外被起诉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不一而足。古往今来，无数惨痛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罪是永远都无法偿还的，也是任何人都偿还不清的。太上感应篇有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我们整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典型事例，是为了劝善，绝不是心存报复和发泄私愤，而是衷心希望那些至今还在为眼前利益是非不分、善恶不变、出卖良心、死心塌地跟随中共参与迫害无辜的人以此为戒。恶报统计详情请见明慧网报道。
中原油田中学校长暴死家中。2011年5月11日凌晨2点钟左右，河南省中原油田第五中学校长孙志学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120急救半小时无效死亡。孙志学表面总是笑眯眯的，不知底细的家长都认为此校长和蔼可亲。那么孙志学怎么会突然暴死在家中？这里还有众多人不知道的根由。孙志学，男，48岁，1998年上任中原油田第五中学校长。13年来，五中已经成为濮阳市的名校，孙志学也因此成为教育界名人。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孙志学积极配合协党，给本校老师、学生强行灌输污蔑法轮功与法轮功创始人的中共造假宣传。12年来，本校的政治课本中均有诸如天安门自焚伟案等对法轮功的栽赃诬陷，毒害了12届把老师的话作为圣旨的天真善良的孩子。此外，孙志学还以金钱诱骗本校师生，凡是举报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的都给中奖。一个深受其害不明真相的学生曾诬告一个散发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他立即把学员扭送到610进行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讥。孙志学品行恶劣，经常去嫖娼，他的妻子甘少丽被他传染上性病，痛苦不堪。孙志学多年来就有心肌炎，常年药不离身，犯病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多次犯病均被抢救过来。2005年，孙志学开车去北京出车祸，腰椎骨折，在新乡其妹妹家休养，并对学校封锁消息掩盖实情。对于这些，孙志学并不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5月12日凌晨2点，孙志学突然感觉不舒服， 等120救护车赶到，抢救半小时无效，医生说是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濮阳的有关报纸刊登了孙志学死去的消息，而且上级领导部门还要学校整理孙志学所谓光辉事迹，还准备大力宣传，让人们不能明白真相。孙志学死了，但是他的罪业仍然紧跟着他，破坏佛法，迫害修佛的法轮功修炼者，毒害众生不能得救，其罪业如山，还将在地狱中偿还。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6月9日至12日，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庆典——火树艺术节，今年是第30届。当地艺术协会举办了为期4天的艺术节庆祝活动，塞班法轮大法佛学会也同往年一样参加了此次活动，并获得火树节组委会嘉奖，感谢法轮大法对社区的无私奉献。文艺委员会同时还提前邀约法轮大法佛学会参加7月4日的美国国庆独立日舞台演出。塞班岛法轮大法佛学会设置了2个展位，在活动现场以举办图片展及文艺表演等方式向人们传播大法的美好，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图片展的主题依次是大法红传、褒奖、迫害、各界支持、退党团队、保平安等。很多有缘人陆续进来观看图片，了解真相，并索取真相资料。
6月4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天气格外晴朗。俄勒冈州法轮大法学会第7次应邀参加了当晚的玫瑰节星光游行。华盛顿州大法弟子带来了自己亲手打造的法船，与波特兰学员一道参加了游行。法船荣获了2项奖励，最佳灯饰3等奖和最佳社区部2等奖。游行过程中，很多群体高呼法轮大法，有的向学员们挥动着手臂，有的合十表示感谢，有的用中国话向大法弟子问候，还有很多人静静地模仿着练功动作。据官方报道，有25万人观看了本次游行。
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亚洲艺术节6月11日在一家教堂举行，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500多人共聚一堂，展现亚洲风情和文化。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弘法的摊位正摆放在入口醒目处，每个参加的人一进门就看到了有关介绍法轮大法的展板。有个西班牙语广播电台为了给听众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下午3点左右，法轮功学员应邀演示了5套功法。
6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加沙缅度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当地台湾同乡会举办的端午节庆祝活动，在品味台湾传统小吃的同时，学员也跟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分享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有缘人更进一步地了解了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真相。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无欲则刚》。近日，本地区数名同修被绑架至洗脑班，在这正法的最后，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的发生，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深思。邪恶固然可恶，绑架大法弟子，干扰正法救人的大事，但问题是，如果我们都作证了，符合正法了，邪恶还敢干这样的事吗？ 师父不是告诉我们人心勾的鬼上门吗？见警醒。电视剧《李卫当官》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几任县令被李卫杀死后，康熙皇帝召见李卫问他，如果让你做县令治理一个贫困县，你能治理好吗？李卫回答，能。康熺又问，给你50万两文银，你能保证把它全部用在百姓身上吗？李卫回答，能。康熺又问他，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李卫答，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当官。李卫一句话道破了真机，因为没有欲望，无欲则刚，所以能做好这件事。没有欲望实际上就是没有私心，因此李卫不会拿银子为自己的仕途斡旋，一定会把银子全部用在百姓身上，所以他认定自己能当好这个官。聊斋《倩女幽魂》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鬼想附体在宁采臣的身上，问他，你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宁采臣回答，我什么愿望都没有。鬼又问他，你不想发财吗？宁采臣答，不想。鬼再问，你不想出名吗？宁采臣答，不想。那你不喜欢美色吗？不喜欢。什么欲望都没有，鬼拿他都没办法。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纯阳的环境，阴性的东西是不敢侵入的。一个地区的环境如何，就是这个地区学员整体修炼状态的反应。我认为现在还出现这样的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学员在正式法中互相配合上，不向内找。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是法宝，可我们往往遇到关难时，老是向外看。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如果不向内找，提高不上来，那个物质就去不掉，就给阴性的东西邪恶提供了物质场，邪恶就会侵入搞破坏。有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已经融入了自己层层的身体当中，血液中，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向内找是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提高上来，才能去掉这块黑色物质。每一颗心都是一块物质，比如怕心，如果怕的物质不去掉，强迫自己不怕是做不到的。向内找提高上来之后，那个物质去掉了，自然就不怕了。修炼中的每一颗心也都是这样，达到罗汉那个境界，你打他骂他，他根本就不会动心。在常人看来真能忍，其实他就是那个境界的生命。因为不向内找，给了外邪侵入的机会，使迫害屡屡发生，严重的干扰了正法救人的大事。第二个原因就是不能全面彻底的否定迫害，正法救人救势力是不敢反对的。迫害能够形成的原因，是我们从思想上还有承认迫害的成分，为邪恶提供了物质存在的场。有的学员一做正式打法的事，想到的就是迫害，正法救人和迫害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有的嘴上说否定迫害，发正念也在否定迫害，可是迫害还是发生了，其实是迫害的阴影太重了。说是否定迫害，潜意识中是承认迫害。我理解，真正的否定迫害是根本就不去想迫害的事，在脑子中没有迫害，没有旧势力这个概念，只要符合正法就去做，一切表象都不看。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就按照大法与师父要求的去做，一切事情都要走正，无比的重大，无比的伟大啊。师父告诉我们，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正法已是最后了，随着邪恶大量的被销毁和大法弟子的成熟，环境应该越来越好才对。有时环境不好了，我们还在向外找， 为什么迫害还在持续，其实问问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教训应该使我们成熟起来了，如果我们能明法理，互相配合时向内找，邪恶还敢绑架我们同修吗？事事对照大法，向内找，全盘否定迫害，自身正念很强，外邪就不敢侵入，迫害就不会发生。正法救人是宇宙中最大的事，正神应该配合，邪恶应该让路才对。其实迫害原本就不该发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学习新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感悟。反复通读师父新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师父爱护珍惜每一个弟子，为弟子们导航，手把手的教弟子们走正修炼圆满自己的路，为救度众生，为弟子们修炼操尽了心。弟子们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没做好，带着没修去的人心观念，把没修去的人心观念当成自己，阻碍了自己对师父和法的正信，给自己在正师法的路上，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在修炼圆满自己的路上，人为地设置了障碍和难，为师父正法增加了障碍。曾看到一篇明慧网交流文章，大意是在反迫害初期，有位老太太到北京去正实法，去讨还师父的清白，被恶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老太太就在派出所讲自己师父的伟大，讲大法的美好神奇。这时一名恶警察端着一盆水进来说，你师父总不能把这盆水说成是土吧。老太太说，我师父如果说这盆水是土，这盆水就能变成土。看完这篇交流文章，我很震撼，很感动。我看到了老太太对师父对法的正信，100%的信。在法中，我们知道了整个宇宙大穷偏离了法，师父为了挽救整个宇宙大穷，要下到世间正法。我们为了我们庞大天体体系，无量无际世界，无量无际众生的安危，发愿要助师正法，救助众生，跟随师父下世来到人间，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获得了宇宙中第一称号的荣耀。作为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的意志就是众弟子们的意志，师父的选择就是众弟子们的选择，师父要要的就是众弟子们要要的，要做的，要圆融好的。在师父正法历史的最后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真得好好想一想，自己问一下自己，我们面对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们100%兑现了自己的誓约与宏愿了吗？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们100%的圆融了师父的意志，圆融了师父的选择，圆融了师父要要的吗？我们100%的做到了对师父的法的正信吗？其实我们的师父叫弟子们做什么时， 就已经给足了弟子们能做成什么的能力。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有多强，我们的能力就有多大。修炼是殊胜的，也是严肃的。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与宏愿的过程中，遵照师父的意志，遵照师父的选择，遵照师父要的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南京大法弟子与南京同修的切磋文章，把这个邪恶的环境正过来。最近网上连续出现南京同修被绑架，而且几乎都是被迫害过多次的同修，对此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正法已经接近尾声，邪恶的因素被消减得越来越少，如果学年正念足，完全可以抵挡得住。那么为什么在南京地区的迫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呢？至于说邪恶的610开什么会、办洗脑班、如何的嚣张，我们不必去分析恶人如何如何，因为迫害本身不是这些世间的恶人如何有这么大的本事，那都是因为有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表面的人干出来的，而不是人对人的迫害。那么另外空间的邪恶再邪，他也要按照旧势力的安排，符合旧的宇宙的理才敢行事。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有种种人心，才促使了这次大面积的迫害发生。我们都知道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如果一个群体或者个人有些心老是迟迟不去，那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一开始是张雪峰夫妇被迫害，然后是曹志云、马振宇等等相继被迫害，而这三位在当地是有一定的影响。从一开始这些辅导员被迫害，而且都被非法判刑8年左右，但是他们在苏州监狱都能够坚信大法，虽然经历种种的迫害也没有屈服，而且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开创了环境，使监狱里许多其他同修也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确实是让人敬佩，连监狱里的警察都佩服。陆续出狱后，可能当地的同修经常的去看望，而且有的还很频繁。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带着人心，带着崇拜的心去看望交流，如果这些人真的是带着这种学人不学法的想法，那就把这些饱受监狱之苦的同修又给害了，那旧势力就有借口把他们弄走，看看这些人还修不修。确实目前南京有的学法小组就停下来了，在这个压力面前退缩了。邪恶再邪，如果你没有那个心，邪恶是没有招的。如果心性没有问题，那就什么都不会有问题。可是你越用人心来看问题，你越怕，那麻烦事就越多，这不正是人心勾的鬼上门吗？还有一点，就是那些以前长期走不出来的学员，看到形势好像宽松了一些，就又走出来，但还是这些人对法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的升华上来，很多人心还是没有去，当年是被吓得不出来，现在出来了，那个怕心并没有去掉，所以随着形势一紧张又下回去了。是啊，修得扎实的同修在监狱里那还是照样修炼，而且是堂堂正正的，那是人家修出来的。当这些看到监狱里都能那样坚定，以为环境确实宽松了，可是别忘了，环境也是人心促成的，人心不去，就是在外面自由的环境里你一样害怕，一样感到紧张，那不是自己人心的问题吗？所以如果南京地区整体上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会导致上述迫害的发生。邪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人心不去，那这个邪党都是为大法弟子而存在，一切都是在围绕着大法在转，我们难道还摆不正这个关系吗？应该害怕的是邪恶，而不是我们。如果我们还在害怕，那只能说你还是个人，所以才会被恶人吓住。 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大家在一起做点什么事，看看书，练练功就行了，得修啊。放下生死也不是嘴上说说的，要真正达到标准才行。问题出现了，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恰恰暴露的本地区的不足，那么其中就有我们修的地方。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学好法，修好自己，那其他所有表现出来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心而出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每个人都要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向内找，把一些不好的心赶快去掉，真正提高上来，而不是去指责谁的错。同时大家要形成一个整体，发正念，揭露迫害，曝光邪恶，尽我们的所能去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把这个邪恶的环境正过来。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从层层人心的包裹中解脱出来。在一次学法小组切磋时，一个比较精进对我帮助较大的同修说，你文章写得很好，怎么就没有参加向明慧投稿的项目呢？就只发点小册子。我第一反应就是申辩，我怎么没有做呢？只是没有告诉你罢了。说这话时几乎想都没想就想脱口而出，为自己申辩似乎已经成自然了，为了自己不受伤害立即申辩，这是第一层人心的包裹。从学法小组下来，觉得第一层包裹还不够严实，马上又与曾带我一起做项目的同修继续解释说，以前我做了什么大法的事，与同修交流时有意无意的都要说出来，生怕自己做的事别人不知道似的，津津乐道的张扬张扬。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这是一种显示心理，而显示心的背后是求名的心，想得到别人的认同与证实自我的人心，这些人心都是要修去的。后来我认识到，若从内心只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分内的应该做好的事，是在证实法，是在救人，做了就做了，很平常，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会产生显示心了。就像平时在生活中，我去买了菜，煮了饭，做了卫生或洗了衣服，这是我在家的责任，是自己分内的事，我会拿出来说吗？现在我就是在注意修自己的显示心，很多时候不是你认识到了就做到了，所以就时时提醒自己，做了什么正实大法救人的事，不要对别人说，以显示自己。比如现在我们一起做的项目，有时我一个人也在做，除了那一次遇到了一点麻烦拿出来说了一下，其他我就没有说，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了自己不受伤害做了比较严密的第二层人心的包裹。尽管这样还发现有一点漏洞没有裹严，你文章写得好怎么就没有做了呢？心想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只是写文章而实际没有做多少事啊，甚至是不是怀疑我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在里面呢？于是又对乙同修说，写文章是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做了事的总结。实际上文章发给明慧网后，我也没有太在乎发没发表，心想写的过程就是一个总结提高的过程。有一天在明慧网上突然发现一篇文章下面的相关文章，第一篇就是我写的那篇，再看一下时间已经在四个月前就发表了，也就是说文章发表了四个月后我才知道，这是为了自己不受伤害做的第三层人心的包裹。以上层层人心的包裹，正如师父所说，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选自《精进要旨真修》。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例，如我到另一学法小组去学法，当我到学法地点进大门时，紧跟我的后面又有一同修进来，我进大门后自然就没有想到关大门的事，穿过客厅到屋里学法的地点打坐后，房东同修就说我，你进来后怎么不关大门呢？我马上解释说，不是我最后进来的。 可能我说的声音小了，房东同修没有听见。他从另一屋拿了书回来，又问了我同样的话。我又解释说，我进来后马上又有其他同修进来。坐在我旁边的一老年同修说，以后注意就是了。老年同修话毕，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己说话不在法上。师父讲，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就用这个法宝向内找一找。我为什么自己总是对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辩解释呢？目的不就是要证实自己没有错吗？师父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选自曼哈顿讲法。那么申辩解释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人心的执着呢？申辩解释本身实际上是怕被别人误会，怕自己受到委屈、受到冤枉，一再的申辩解释就是强烈的维护自我。我不能被误会，我不能受委屈，我不能受冤枉，我不能受指责等等。怕别人误会的心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隐晦的求名的心，也是一种变相的希望别人认可的心，同时还包含着一颗不让人说的心。这些心再深挖，它反映的是一颗执着自我、证实自我的心，根子是个私字。找到自己的人心的执着，就应及时归正。执着与人心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我们身体本来就所拥有的。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遇事应先查扫自己，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把它修去，才能提高，才是修炼。那些对你的误会，甚至冤枉你、刺激你的话，说不定就是师父弄来让我们自己提高的。我们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不应该去执着于别人话语本身的对与错、好与坏。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哪怕是无中生有的指责，都应做到不申辩、不解释。若是这样，这些人的东西无论好与不好，就带动不了自己。由于这种人心的包裹，在修炼中就不能完全放下自我，堂堂正正地融入大法，所以就应走出自我、放下自我，学会放弃。而走出自我、放下自我，就是走出人的过程，也是成就觉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向内找，注意清除了自己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那些人心。在这个过程中，当能够去接受和自己不同的意见，能够去接受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能够做到放弃自己所固守的那些不好的、不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人心和执着的时候，也就等于学会了放下自我，学会了放弃，也就抓住了修炼的实质，自然就从层层人心的包裹中解脱出来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出不足，更加精进。静下心来想一想，十几年来走过来的路，无不是在师尊呵护下，在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同时也走出了自己的路。虽然坎坷，但是毕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对照大法，找出过去一年多修炼中的不足，今后要学好法，更加精进。一、配合讲真相，闯出魔窟。在2009年的十一过后，我再一次被恶警绑架，而绑架的原因是我所在地的区级公安局610在十一放假期间监听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庭电话。另一名大法弟子的孩子在北京郊区读大学，他想送孩子回学校，
当时谢党害怕老百姓去北京上访，就唆使我单位对我们两个大法弟子从10月2日至10月7日期间监视居住。我们将这一邪恶在明慧网曝光后，通修做成了传单进行了散发，参与者的名字在真相传单上曝光出来，其中有我们科室主任的名字。他不思反省，反而报了警。我被绑架后高喊法轮大法好，走到哪里就将真相讲到哪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被送到拘留所，在那里给遇到的人讲真相，劝退了几十个人。在拘留所中，由于开始没有做好，被拘留15天后又被刑拘了，那意思是要判刑。我进一步找自己的执着，还是安逸心、色欲之心在作怪。一方面我发正念解体一切迫害我的邪恶，一面喊法轮大法好，被一恶警殴打的嘴中冒血都不能使我有任何的动摇。我将这些痛苦返回到邪恶身上，我就这样喊了一通宵。而外面的同修得知我被绑架后，马上通知了我地区的同修共同发正念，并动员我的父母去我们局公司的公安分局要人。因为绑架我的是我们局公司公安分局属下的派出所，我的父母在同修的劝说下去了好几趟公安分局。后来邪恶说我的案子被送到上一级了，没有办法了，只有等着判刑了。我的父母有些退缩了，同修们又多次去动员我的父母，让他们不要相信邪恶的谎言，接着去要人。我的父母在继续要人的过程中就讲我是怎样的孝顺，怎样是个好孩子。而我们局公司公安分局国保科的警察在这几年中被我们不断曝光他们的邪恶行为，他们已经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并不想参与到迫害中来。他们也在向上级汇报过程中保护我，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他们也在选择他们的未来。所以就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几天后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我的父母也改变了态度，被大法弟子的无私精神感动了，回来后跟我说，你们谁谁谁那么冷，在公安局门口发正念，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发正念，但是知道是为了我好。看到大家心那么齐，父母很感动。我的父亲说，你们的谁谁来咱们家好几趟，还有谁谁，可见如果我们做得好，家里人会配合去要人。如果被关押的同修在正念足，人是完全可以要出来的，同时从中可以救度同修的家人，使他们进一步明白大法真相。所以这个过程也是救人的过程，我们做得好就会救度更多的人。从表面上看，是我的父母一趟趟的去公安分局要人，70多岁的人了，感动了公安分局的局长，因为得符合常人这一块的理。实际上是我们共同配合解体了另外空间的迫害我们的邪恶。我们单位的国保科的警察最后还开了个总结会，从他们的角度说，为了社会的和谐，为了我的家人考虑，还说让我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这里同修们这些年来共同揭露邪恶产生的。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只要有邪恶迫害发生，哪怕一点点小事都要曝光出来，然后国外的同修就会打电话讲真相，我们大家再共同配合发传单、贴不干胶等震慑邪恶。由于揭露邪恶揭露得好，这些警察已经明白了真相，不会主动参与迫害了。我们这里现在只有一名同修还在劳教所中，也快出来了。而当初他再早一次被劳教，08年都被送到劳教队了。我们当地的公安分局国保科的副科长对劳教所的医生说他身体不好，结果劳教所不收，给退回来了。后来他在09年再一次被迫害，是区级公安局办的。通过我这件事，同修们又去给那个副科长讲真相，给他退了党。最近他又主动调离了那个岗位，都知道那个位置造业。他常说的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我回到单位上班后，我的室主任找到我，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原来给他讲真相他不听，通过这件事他已经收到几十条劝善的短信和电话，对他触动很大。他也说我们都是好人。通过这一磨难，我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漏洞。在此前我总是将邪恶迫害我的理由说成是我的色欲之心，我修炼路上的所有磨难都是因为这个，而没有真正的正念去破除它。而邪恶也总是抓住我的这颗心不放，你承认它，不就是默认它的迫害了吗？它就有理由来管你，来迫害你。而这不是师父要的，师父让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连他们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就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而我们自己做得再好些，做得再正一些，不要让他们抓住把柄。通过这一年来接连发生在我身上的问题，我深深地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一念不正就会毁了自己。 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在正法的最后时期还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一个是法没有学好，没有重视发正念。师父说的三件事有两件事都没有做好，那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了。现在我们本地同修为了针对邪恶的最后疯狂，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在办洗脑班，每天晚上8点到9点用1个小时的时间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我也积极的配合，每天参与其中，发现效果很好。原来由于没有重视发正念，邪恶就在我的空间场存在，不但迫害我，还会迫害其他同修。这么重要的事做不好，怎么说住师正法做得好呢？二，摆正搞技术与修炼的关系。近两年来，我为当地同修在技术上提供支持，一直以来大家在技术上对我有了依赖心理，这可能也是邪恶重点迫害我的一个原因。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觉得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同修们走不出自己的路，应该让资料点独立起来。现在外面维修机器也是很方便的，没有了最初的安全问题。外面电脑维修店、打印机维修店很多，再加上我连着2次出问题，对同修的内部也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原来一直认为我修得还不错呢，怎么出这么大的漏子呢？那么如果机器出了问题，首先找自己的心性，然后如果还解决不了，在安全上没有问题后，完全可以找外面的维修店。而往往问题都是出在打印机上，这跟同修在使用自己的法器时的心态也有很大关系。我也在找自己的问题，在技术上总是大包大揽，还有了钻研技术的心，耽误了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如果做资料的同修都能够独立了，那么大家在使用自己的法器中就会精心仔细，就会减少问题的出现。同修在这个过程中心性又提高了，因为考虑了技术同修的安全问题。如果没有技术同修的概念，邪恶也不会死盯在技术同修的漏洞上，而如果技术同修出问题，可能牵连一大片。现在我从搞技术中脱离出来，用更多的时间来多学法、练功、发正念，家庭也更和谐了，现在妻子对我也更放心了，不再有事没事往外跑了。而我看明慧网上别的地区的同修做得好的，早就在这样走了，资料点早就独立了，这样技术同修也不用成天钻研技术，耽误了学法练功的时间。在有些方面还是需要技术同修，比如说安装新唐人大锅、真相语音电话的技术问题等等，这些技术都不难，参与的人越多越好，让技术分流也就会更加安全。现在我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学法、发正念、救度众生中彻底解体邪恶的一切安排，从根本上减少、降低邪恶的干扰，以其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减少损失，完成住师正法的使命。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